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一卷书，短短的一卷书卷，但是呢却给我们带来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喜乐。保罗写每一卷书的时候呢，大大小小的书卷都有它的一个主题。我觉得腓立比书的那个主题呢，是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喜乐。今天我们都有欢喜快乐的时候，有些是在公司，在我们生命里面，在经济上的哈，比如说你的公司升你在职业上升职，那么你的钱都加到薪水加分发，这些都是叫我们喜乐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能够体会到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是真正有那个大的喜乐。这是主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在腓立比书他写的时候呢，我们讲过他基本上是在罗马主后60到62年里面等候他的案件上诉。他说他知道神要他去罗马主一主做见证，所以他就把他自己那个案件上诉到罗马。当他在等候案件上诉的时候呢，就基本上你在罗马等候这个案件排期上诉啊，这个开庭啊，还审问，你不知道那个结果是怎么样。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就不喜了，就忧愁，就担忧。有些时候呢，我们因为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将要发生的事，我们会顾虑，会担忧。但是保罗没有，反而透过腓立比书来到鼓励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在基督里面保持持守那个的喜乐。我们讲过腓立比书是个非常蒙恩的一个教会，因为是一个宣教，是个全福音的教会，是一个从第一天到如今10年，保罗在主后52年建立腓立比教会，到主后60、62年，10年间教会不改变，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在要么就慢慢发展，要么就其他的原因，我们都会改变。但是呢，腓立比教会从他们建立原来那个目的，经过10年没有改变，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那么在腓立比书里面呢，给我们看见就是保罗劝勉他们，叫他们学习基督那个榜样，基督谦卑的那个榜样。来到第二章12到18节呢，他就教导我们，怎么能够学习基督那个榜样呢？把你的救恩活出来 ，live out of salvation。那这个信念呢，是在我们腓立比书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呢，是比较不是那么容易来到看到的，因为那边有一些新闻刚才读的时候，大家不知道容易恐惧障惊，做成你们救恩的功夫。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们来分享一下，看看到底那些圣经是什么意思。千万不要误会哦，这里不是说叫你呢要靠行为来到得救，绝对不是，是说你已经信主了，那有没有能够把你的救恩能够活出来？信主后我们追求长进，把救恩活出来，有三大要素在这节经文里面，当然有很多，但是在这里呢，保罗特别提到三方面啊：顺服、光明和喜乐。顺服、光明和喜乐，而且是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的行为是否没有主责，没有指责，诚实无为哈？是否能够在教会里面大家能够和平相处？叫人来到，正是能够进入到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很舒服、很蒙爱，很觉得在这里的敬拜是一个享受，一个主的恩典的一个感觉，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呢，从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求主帮助我们，正是能够在思考，就是这个事情对一个没有信主的，如果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对他来讲有什么那个影响，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哈。谢谢主，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到，弟兄姐妹都彼此相爱，彼此的能够接纳，这是非常感恩的事。很多时候人到教会里面，很多事情会影响他来，其中一样非常最有吸引力的就是他来到这个教会里面了，弟兄姐妹看到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他觉得好像feel at home， 就是觉得来到教会的时候好像就归家，来到教会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从开始到末了的每一个程序都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信主的敬畏的心能够敬拜神， 也叫一个没有信主的进来之后觉得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再回来，这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哈。信主之后我们的行为有没有行出来在基督里面的喜乐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弟兄姊妹，其中教会能够吸引人来的其中一样就是来到这里呢，大家都是喜乐的，大家都彼此相爱彼此接纳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哈。同心，大家同心在这里把这个福音传开，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在这里所讲了上面这一段第二章好十二节，其实到后面那段人们看到基督那个榜样，第二章的五节到第十一节，基督是如何谦卑顺服，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甚至把他圣名至高。那么然后呢，他跟着就这段经文十二到十八节教导腓立比教会如何把你的救恩能够活出来。How do you live out the salvation？ 跟着下面呢，第二章还没有完的多地方，他举了两个例子，提摩太和以巴弗提。换句话说，基督顺服的榜样高高在上，你说他是基督，我怎么能够辨别嘛，是吗？但是下面他提了两个人，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他们也能够这样的彼此顺服，在主的施工上这样子献上，他们能够做到。意思说，主恩待我们。我们教会里面每位弟兄姐妹也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就是帮助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的大纲呢是，一个豁出主的救恩，三方面。第一方面，当然还有很多方面，但是腓立比书这里呢，我觉得提了三方面。一方面是顺服的人生，常常顺服神，顺服神不是因为人的缘故，顺服神恐惧战惊豁出你的救恩，这一个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认识。中文圣经在这里的翻译呢，我们可以商学一下，也可以参考一下英文圣经的翻译是如何翻啊。这里无论怎么样呢，在这里呢，这里在中文圣经里面那个翻译做成你们救恩的功夫呢，那边绝对不是说你要靠行为得救的，不是。我们信耶稣都是借着信心称义哈，还有立志行事成就主的美意。因为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信主之后，我知道。神在我身上有他的美意，那我是否能够把这个美意能够活出来？第二个大点呢，就是光明的人生，生活好像明光照耀，表明生命之道，你的一盏的明灯能够照耀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事。第三呢，就是十七节十八节那边是喜乐的人生，保罗的喜乐，腓立比教会的信心。你们想过教会弟兄姐妹的追求长进，信心同心会鼓励传道人甚至其他教会看到你的教会看到这个榜样，他们就鼓励都鼓励，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影响哈。还有保罗呼吁腓立比教会与他一同喜乐，保罗喜乐，他是在案件上诉，在等候案件上诉，在自己住的房间，在这个在罗马没有自由，但是呢能够接见人哈，他不知道前途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他仍然有那个喜乐，因为他知道是主要他在罗马为主做见证啊，所以保罗喜乐，所以他也呼吁来，你们跟我一起来到喜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保罗的那个劝勉，在腓立比书里面呢，保罗给他们有好多的劝勉。我们来到从第一章来到这里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是保罗在一章二十七里面的劝勉，叫他们要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劝勉他们要为主受苦，这个我觉得呢是不容易的事，是吗？因为大家很多希望是信主能够欢喜快乐，能够一切平安，身体健康，安都好，那就是每个人都信主的那个盼望。但是跟你讲说信主呢要为主受苦，这不是一件重要的，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啊。那么另外第二章的一节到第四节里面合一那个重要，耶稣基督伟大的榜样，顺服父神。那么二章十二到十三节播出救恩，传扬救恩，喜乐的人生，基本上这是保罗在一章二章里面那个呼吁。弟兄姐妹，腓立比书是 一本非常简短的书信，只有四章圣经，但是在这里呢却把一个基督教一个核心的一个观念，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顺服，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么重要的基督论，基督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给我们清楚地讲明出来，他给我们有这个奇妙的那个榜样。那么既然有了这个榜样，那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喜乐也能够活出来？好，我们来先看这个顺服神啊，第二章的十二节，他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哈，顺服我们大家都同意，但是问题是是常顺服。顺服这个字呢，Pakor 就是 obey 啊。耶稣基督是我们顺服的榜样，从第二章的五节到五节到十一节，很清楚给人看见耶稣基督那个榜样。基督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起，成为奴仆的样式，救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如果耶稣基督跟神来辩论一下啊，为什么要我去代死？那么为什么你不去啊？为什么圣灵不去啊？那就不好受了，是吗？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在最后还上十字架前，他的祷告也说：“主啊，这个苦杯如果可以拿开，求你拿开，但是不是我的意思，顺服你的旨意。”换句话说，这个苦杯不是容易受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却是这样愿意为全人的罪，为顺服神的旨意，这样子来为我们受苦啊。所以这里说常顺服，你们既是常顺服的。我觉得这里呢也有保罗在写信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就换句话说，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十年之后对他们那个观念是相信肯定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个顺服。就好像父母看孩子，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不听话，很坏，不做功课，你越这样责备他的话呢，他可能就会正是把那个坏的方面更豁出来给你哈。但是如果你鼓励他，你相信他，从好的方面来到跟他讲的话，或许他把那个好的方面能够豁出来。换句话说，孩子有许多时候是 live up to the parents expectation， 父母怎么样期望期盼孩子，孩子就把你的期盼豁出来。所以那个鼓励带领孩子呢是正面的。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榜样。那你说腓立比教会有没有不同性的人？有没有争拗？有没有在里面有不同性的？来到第四章，有两个姐妹，他们在事情上看的时候不认同的也有。每个教会我们都有我们的难处，每个教会我们都有我们的问题，是吗？请问你知不知道有个教会是没有人事的问题？有没有？没有吧，是吗？那个弟兄跟那个另外弟兄说，我们是针对事，不是针对人。我也同意，是吗？我们处理事情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这件事。但是那个弟兄就很有巧妙，很有人生的智慧，他说：“人是人事，没有你这个人，就不会有你这个事，对不对？啊，人是这个事是由这个人搞出来的，那是我针对这个事，但是因为这个事是你搞出来的。”就好像是针对你，其实不是。求你帮，求主帮助我们吧。而保罗对他们来讲，腓立比教会有他们的难处，有他们的问题。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大的教会他们有大的成就，是吗？但是他们也有大的问题。小的教会好像比较起来没有那么大的成就，那个教会几千人，一万多人，怎么样。小的教会没有那个，不是在那里的比较，但是小的教会有他小教会的那个特点。很多弟兄姐妹喜欢一个比较小的教会，比较亲切，来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相爱。但是小的教会也有小问题，有些小教会也有大问题，是吗？我们都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求主帮助我们。你看保罗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看到他们的问题，不是关注他们的那个挑战和难处，他鼓励他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宝贵。你们既然是常顺服的，已经是什么常顺服？不是一次两次，常常顺服。我是觉得呢，就是一件事顺服不很难，凡事常常那就不简单，是吗？神要做妻子的，你们要顺服你的丈夫，凡事顺服丈夫。如果单单顺服一次比较简单，是吗？他喜欢今天晚上喜欢炒饭，吃炒饭你就炒给他吃吧，一次顺服，是吗？如果常常凡事，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做丈夫的，主也教导我们如何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像你爱你自己的身子，都不简单。但是如果是主的要求，你按照主的那个顺服带领教导去做的话，相信主给我们有力量。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有缺陷。 但是每天如果能够有长进有成就的话，这是个主的恩典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你们既是常顺服的，第二节第二十二节里面下半段，顺服神不是因为人的缘故，常顺服，而且呢不是因为人的缘故，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有些时候孩子们听话因为爸爸妈妈在，是吗？学生在老师课堂里面听话因为老师在上课，不敢不听话。但是如果爸爸妈妈不在，老师不在的时候，你是否能够也自动自觉的顺服？不但我在你们家里，如今我不在，你们更是顺服的。换句话说，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常顺服，他们的顺服不是因为保罗的缘故，不是因为保罗高高在上，使徒命令下来你要顺服啊，要顺服，不是，他们是保罗不在，他们也是这样。如果保罗在当中啊，你不顺服，保罗看见是吗？保罗不在，你不顺服，保罗看到吗？啊，可能就看不到了，是吗？当时也没有电话，也没有什么 WhatsApp， 也没有什么这个短讯，是吗？也没有能够知道。你今天不顺服，当他知道的时候，你马上写封信托人带去，可能也是几个月后的事情。所以他们如果要因为保罗的缘故顺服的话，保罗一离开，他们就可以做别的事吗？英文有句话说 out of sight， 怎么样？ out of mind， 就是你在的时候还很甘心很好，你一离开拜拜就忘记了。但是他们不是，保罗说不是因为我在，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当然保罗给他们有鼓励，保罗给他们有影响，影响他们顺服。保罗说我不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更是顺服的。所以顺服是常常顺服，也是不是因为人的缘故，是因为神在你我们心中里面所做的工作，我们愿意顺服。这对父母对孩子的教导来讲呢，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参考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当中，我们可能孩子们都长大了，到现在你要负责看管那个孙子的时候，当孩子长大，父母我们其中一个最大的考验挑战就是怎么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他们去礼拜堂，不是因为父母要他去，那是因为他自己在神面前蒙恩，他自己要去。孩子在那个照顾下，在读中学期间，你说去教会，他们基本上都会跟你去，什么？但是一去大学，一到大学，他们就有他们的那个自己的思想了。他去不去你也管不了。我观察到在加州啊，有个现象，不知道是那个现实到底是如何。住在北加州的孩子们喜欢申请什么地方的学校？南加州。住在南加州的喜欢申请什么地方？北加州。为什么？离父母远一点。我们大家都有同感哈。求主帮助吧。他们去到那边，他们以为远一点就会有自由啊。有些也可以，他们会赚钱还是有自由，但是呢孩子们还是需要爸爸妈妈的那个照顾，什么？他们什么时候会打电话给你啊？
歇闲
的时候。平常就没有什么，平常就没有什么理你，是吧？有时候父母也心惊胆跳，电话不响还好，电话一响马上想到什么？你可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求主帮助。但是如何能够生命，我们的生命影响到孩子们的生命，叫他们真是愿意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是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不是，我自己在生命成长的时候，小学中学都是爸爸妈妈要读书，我们被爸爸妈妈的缘故，在他们眼皮底下什么都要做好。我记得在来美国1974年来美国念大学的时候，在一大陆美国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我就在想，现在我读书是我自己要来读，不是因为爸爸妈妈逼我来。毕业后申请神学院，那更是神的带领了，就是不是爸爸妈妈要了哈。不过有时候爸爸妈妈的影响也非常的关键。当我申请大陆神学院的时候呢，还没有去，妈妈爸爸特别妈妈知道之后呢，他也很鼓励。他每封信都跟我提醒， 记得要去哦，记得要去大老神学院。他也没有听过，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认识大老神学院。但是呢，他就每封信都鼓励，如果你要服侍神的话，要好好读书装备。一间好的神学院，他很体会。他说，一间好的神学院能够给你好的装备。可能他也从其他人知道大老神学院，他就每封信都提醒你要去。当然我去不是因为他，但是他的鼓励也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就主帮助我们。顺服神不是因为人的吩咐，也不是因为其他的迫害，乃是甘心乐意。自动自觉，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自动自觉啊。好，第三点呢，顺服神，恐惧藏经或者救恩。那中文圣经在这一半节，在下半节这里的翻译呢，就当恐惧藏经，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这一节圣经呢，这一句话的翻译呢，是可以有点商榷啊。很多时候人家看，做成你得救的功夫，那是不是我还没有得救，或者是我这得救开始一半还没有完成，所以我要完成，我要做成，要靠我的行为。会不会是有人想，就是我是因信称义，但是称义之后呢，生活呢就要靠我的行为，是不是这样呢？不是。但是你发觉，你没有发觉，今天有人在信仰上面，他是相信 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他相信得救之后会失去救恩。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做好他得救的功夫。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仰，你一次得救，真正的得救不是永远得救，换句话说，你说不是永远得救，你会失去救恩，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信主是因信称义，那我信主之后每天我就要靠主，靠我的自己那个行为，来到不断的在神的面前，不要靠自己来到成圣，是不是这样呢？那如果是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你一定可以得救的那个确据，是吗？你今天早上得救，你祷告的得救，一天一天下来，可能犯了很多罪，是吗？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再悔改啊，叫我得救。好了，那你睡觉的时候，你很有把握，因为祷告了，我可以没有失去救恩。但是你怎么知道你发梦的时候没有犯罪？你会不会发梦的时候会不会犯罪？不会呀、啊。有时候在发梦里面梦到很多可怕的事情，惊醒，啊，原来是个梦啊，是吗？弟兄姐妹，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一次得救是永远的得救。当然有很多人不信这一个，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如果你想我可以靠我的行为来到在神的面前保持这个救恩的话，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是吗？你觉得你可靠吗？不可靠的。但是主有恩典。昨天才跟一个姐妹谈话，她说在他们教会里面那个查经里面呢，他们就查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事情。那个带查经的那个教会的执事就跟他们讲，跟那个小组查经里面讲说，你不要以为你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你会失去救恩的。那个姐妹就问他讲，你怎么会这么讲？他说是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老师告诉我的。这是可悲可叹，是人家告诉你的，不是你自己从圣经里面读到的。但是我觉得奇怪，教会里面的执事怎么会这么讲？所以我就追问一下，那到底教会的立场，在这一方面的立场，是不是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说是啊，教会的立场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怎么会有个执事，做到执事，可以在基要的信仰，这么最基本的信仰上，可以跟教会持守相反的那个立场呢？所以给你看见保罗鼓励腓立比教会那个关键，要合一，合一的那个关键就是在信仰神学上能够一致。求你帮，求主帮助我们。那你说那个教会的问题大不大？啊，你说一个会有这个信仰，不相信教会的那个神学那个信仰的 doctrinal statement， 如果你有个会有不信的话，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如果你说一个执事可以不信的话，我不知道他是做执事的时候信，后来不信了。那如果是的话，你应该跟教会讲，我现在立场改变了，我就要退出。那这是 integrity， 这是每个人的那个 integrity。但是我告诉你，不是很多人有这个 integrity， 这是我的事嘛，是吧？但是不是你的事情。这里说，既然是顺服的，就当恐惧。Fear， 中文圣经的那个翻译呢，敬畏神， 英文圣经翻成是 fear the Lord。 那如果你把那个英文那个 fear 那个字呢，就惧怕恐惧战惊 fear。 但是中文圣经里面呢，他把那个敬畏神那个 fear 从那个字翻成敬畏。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懂中文的的确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恩典。我们对神的那个敬畏是不是怕他？不是怕他，敬畏。当然你犯罪，当然你会怕他，是吗？求主帮助我们。基本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代死，他已经为我们担当一切的那个罪债。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做错事，我们会不会再受到 punish， 会不会再受刑罚？我五岁的孩子，那个孙五岁多一点，跟他讲，如果你不听话 you will be punished。 他怎么回答？ Jesus already punished for me， 耶稣已经为我受刑罚。的确他五岁，他的神学比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更清楚，但是有另外一个字叫 discipline， 是那个管教。你信主之后，耶稣已为你代死，你不会失去救恩。他已经给我承担了一切的罪债，一切的刑罚都给我受了。但是神爱我们，我们做错了，神会管教我们。好，这里说这恐惧战惊用了两个字，用了两个原文里面两个不同的字，一个 phobos， 一个是 tremos， 是两个不同的字来描述我们在神面前与神那个关系，而且是怎么样能够来看我们这个救恩的那个生活、生命和生活。下面讲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基本上那个意思是活出救恩。啊，我在讲，不是要靠行为。这里呢，不是叫你说要靠行为来到得救，不是。你说哦，因信称义，但是信主之后呢，那你就要靠你的行为，在神面前保守你的信仰纯正，一直到见主。没有人能够靠信心称义，却靠行为成圣，没有。我的老师在神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也是因为信心进入到荣耀里面去，因为这是全是神自己的那个作为。信耶稣的永生不是靠行为，这里基本的意思是活出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你的那个救恩。恐惧战惊，把你已经有的救恩活出来。你看英文圣经的那个翻译，有很多基本上是 work out the salvation，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就是你已经有了救恩，那你的救恩怎么能够活出来，怎么能够彰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爱心，我们所做的事情，人家是否能够见证到你是基督徒。有个牧师做见证，他去什么地方打这个计程车啊 taxi 的时候，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他们就谈话，跟那个司机谈话，那个司机就很好奇问他，你是做什么的？那个牧师就问他说，你以为我是做什么的？那个司机跟他讲，我看你是做牧师的。不知道那个司机怎么能够认出他来，我也不知道那个牧师的见证是在什么情况底下能够有这个对话，是吗？前面有没有跟他传福音，所以导致他只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观点就是，我们的生命人家看出我们是基督徒，换句话说，从你的生命里面看出我们对主的那个信心。这个 work out 你已经有了，不是没有，信耶稣已经有了救恩，这个救恩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怎么样 work out。 另外一个翻译 NIV 他说 continue to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就是不断的让在你已经有生命，你的生命里面能够见证，能够活出来。NLT 那个 paraphrase 上一个意义，他说 work hard to show the result of your salvation， 换句话说已经信主了，那你信主那个结果，那个 result 能够显露出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弟兄姐妹，信主后我们有没有真实能够把救恩能够活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信主顺服神能够把这个救恩活出来。还有二章的十三节，这个顺服里面就是立志行事成就主的美意。二章十三节这里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的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For it is God who is at work in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work。 换句话说，神的旨意在你心中动工，神的工作在你心中动工啊。For his good pleasure， 换句话说，神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改变我们，叫我们活出救恩，叫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活出他的旨意，叫一切荣耀归给他啊。立志在神面前啊，神在成就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美意。因为你们立志行事，立志原文里面will， 换句话说，你在生命里面，在你的意志里面呢，说我立志我要这样子做，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都有立志，一直做这做那个，虽然有些时候没有达标，但不要紧，重新来吧，是吗？每次不达标，那重新再来。特别是每年，年初的时候、年底的时候，我们就立志明年要做什么事情，那么结果呢，没有做成，怎么办？重新再来，是吗？重新再来，每天能够成就一件事情。最近我师母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说，哎呀，现在年纪大了一点，每天做一件事就好了。当然可以，还可以做很多哈。但是起码每天能够做一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立志行事这个字呢，就是ekgel， 就是 work out， 就是活出来，把你所有的能够活出来。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好，神在你们运行这句话呢，就是信耶稣后，神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信主前，神拣选我们，腓腓所书一章第四节，创世以前，神在基督里把天上属灵各样福气赐给我们，就如神拣选，神的拣选。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在创世以前，就是你和我还没有出世以前，神已经知道你，认识你，神已经拣选你信耶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这个信息对每一个信主的人，信主之后我们应该确实的知道，神是神拣选我，我才有机会信耶稣。信主时信了耶稣基督的拯救，有耶稣基督为我的罪代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为我成就救恩。我信主的时候耶稣拯救我，信主后神要我们行善，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这里就说，就好像这里所说的，神要我们在我们信主和我们生命能够把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他的美意能够活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有些人在信其他宗教信仰的时候，就觉得信主啊，信什么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信仰之后呢，你就自生自灭。绝对不是，我们的主在我们信主之后，不是说好你现在信主了，就是 everything is up to you， 那你自己去处理了，不是。原来我们信主后，神继续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达到做他奇妙无比的工作。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体会到今天神在你生命里面要你做什么？有没有是神在你生命里面什么的美意还没有完成，马上要完成？这一年搬家，住宿一年了。我们从加州搬到 Denton， 从 Denton， 七月四号我们从加州搬到 Denton， 11月 Thanksgiving 前一天我们从 Denton 搬到 Carrollton， 搬家过程里面一年了，可能现在年纪也大了一点，就是搬东西啊各方面都处理得非常缓慢，还有我家里面还有很多箱，都是到处都是箱。那么现在呢，就是经常把那个箱都打开来看，根本什么东西关起来，就放在一个房间啊，拿一个房间做 storeroom 就放在那边。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在我生命里面，我知道还有些事情是还没有做完的。神帮助我能够在白板圣经里面出来了，现在在这个电子版里面，手机可以用，大家也可以在我网站上可以购买到，你可以下载整本圣经那个分析排版。可以下载在圣经里面，在手机里面可以手机一记在手，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来的使用。还有后面的那些辅助的查经材料 PDF 都在那边。在过去十年，零九年到二零一九年十年，用了十年的功夫，把圣经66卷书都分期分段查经都有啊。有些弟兄姐妹也用过这个材料。其实你们也可以考虑在这教会里面。用这个查经作为一个门徒训练，作为一个牧养的一个渠道。因为66卷书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分成3期，如果每年读4卷书，一个quarter读1卷，7年半， 如果每年读三卷书十年，每年读两卷书就是两个或者啊，就是半年啊，就是十五年。那如果每年只读一卷书的话，那可能太久了，三十年主耶稣可能来了哈。所以就求求帮助吧，这个材料大家可以在网上申请，都是免费的。你当班长、组长，或者说班长就是牧师、传道、教会里面负责人跟组长在预查的时候呢，这就是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 有材料在这里。当这个组长去带组的时候，分组可能一组两组去带组的时候呢，这是牧养。求主帮助我们，是透过查考圣经来到做门徒训练，透过查考圣经来到做教会的牧养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就说换句话说，我们信主之后，神没有就放弃，好，现在你得救了，所以就是塞奥拉拉了，你自己去管你自己了。不是的，不是的，神没有放弃我们，神仍然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到做宝贵美好的工作。好，这个美意这个字呢，good pleasure, good purpose, to do what pleases him. 有什么东西是讨他喜悦的？在圣经里面，有好些经文鼓励我们来讨他喜悦，贴前适当一些，知道怎么样行可以讨神喜悦。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切立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啊，招神所喜悦的侍奉神。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还有约翰一书的三章二十二节，行他所喜悦的事。换句话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顺服。第二个大理就是光明，把光明的人生行出来，生活好像明光照耀。二章十四十五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成事不为，在这弯曲微妙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哈，明光照耀，这盏灯能不能够照耀，就看我们的生命是如何活着啊。在我们当中的那个生活，教会弟兄姐妹不发怨言啊，所行的，换句话说，所做的事情啊，这个朋友那个原文那个字是whatever you do。你做的事情哈，中文翻译把它翻成行哈，这是基本上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哈 ，do all things do everything， 就是不要发怨言，每件事情啊 ，without grumbling or disputing，without grumbling or arguing，without complaining or arguing，without murmuring or disputing，without complaining or disputing。如果你懂英文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就更丰富的词汇了。换句话说，有时候我们做事甘心不甘心，不一定甘心，做不做做。是吗？彼得整夜打鱼打不到，乌教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耶稣借了他的船，讲完道之后，当天那个耶稣讲道呢是坐下的，听众呢是站的，这个美好的传统不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什么时候调过来啊？现在讲的人是站的，听的人是坐的。那么耶稣讲完道之后，就彼得讲，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怎么讲？夫子，我们整夜劳碌都没有达到什么，依从你，我做。可能彼得想什么？夫子，你们想想，我是谁啊？你是谁啊？我是 professional fisherman， 我是自愿渔夫，打整个打不到。你是谁啊？你是木匠的儿子，那最多你做家具是吗？我是自愿渔夫，但是你是主，你是夫子，那你吩咐我就去了，那彼得就去了，去不去？甘不甘心？好像有点不甘心，是吗？如果耶稣叫你去打鱼，你是渔夫，你有一条船，你开多少条船？
尽我所能。
你对了，如果我是渔夫，耶稣叫我去打鱼，我有一条船，我开出去，我的弟兄有一条船，我就叫他一起打，住的、借的、买的都怎么开出去是吗？耶稣叫我打鱼，我十条船回来，装了满满的，他们有两条船，开多少？一条。结果呢，那一网鱼拉上来，那条船装得满满的，不掉下去。这也是神迹奇事。通常你打鱼，那条船应该可以装好多网鱼嘛，是吗？但是这一网鱼就能够装满这条船，还不够，还要招呼叫另外的同伴来。彼得肯不肯做？肯做。肯不甘心？不是很甘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我所看的比你看的好， 不应该这样子做，所以不应该。如果是主叫你做的话，你想想啊，求主帮助我们。当彼得看到那条船的鱼之后，他怎么讲？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们属灵生命里面，从什么时候从对主的认识是夫子，到耶稣基督是主？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再去呼召彼得的时候呢，那是第二次呼召。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啊。马太福音第四章，主呼召彼得是第一次，来跟从我，我叫你得鱼得鱼。有些学者呢就把第四章和第五章看为是同一件事，不同的记载。我看不是，是两件不同的事。四章第一节，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马可福音后来告诉我们，第一章彼得没有跟啊，什么彼得耶稣去到其他村庄里面传道，他没有跟。后来彼得耶稣再回到他们那个地方，彼得回去打鱼了，彼得回去打鱼了，是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不要埋怨哈。叫你无可指责，都无可指责，是那个原文那个字更是 blameless， 没有可以 complain 的。而且诚实无为哈 ，honest, innocent, pure, harmless， 这是不简单啊，无瑕疵，without blemish, above reproach, without rebuke， 光明明光 ，light star， 弟兄姐妹，这不简单的事情是吗？我们做错事情，如果人要在你身上找错的话，能不能够找到？很容易还是很难？很容易。你找人的错也很容易，人家找你的错可能更容易，但是问题是，记得我们是一盏明灯在这里光照，主耶稣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一书一章第五节，也基督徒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哈，要在你光照在人前，不是把灯那个放在床底下斗底下哈，叫人看见光照在人前，叫人看见基督徒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神。这是好像一盏明灯照耀，就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教会人数多人数少，小小教会，但是也有基督的明灯在这里照耀。神在美国，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兴起很多教会，大大小小的也有，什么几万人的有，几十个人的也有，但是在一档叫一个教会在这个地方明灯点起来的时候，能够照耀到一些人，是那些大的教会可能照耀不了，可能他们那个大光可能达不到的，到达不到的地方，但是神现在这里兴起一个小小的教会，能够光亮，把它照耀。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呢，老师做过见证，他说他那个老师呢也替他邻居看他们的孩子哈，有时候个别邻居要出外，他们就把他们年轻孩子的就送过来老师家里面给他看，好几次之后，那个孩子呢就对老师讲，他说不知道怎么搞的，从我家进到你的家的时候呢，我就好像进入到光明的地方，但是每次回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从光明当中回到什么，回到黑暗里面去。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是那个老师自己讲的不算，那个是他孩子，那个孩子在老师身上所经历的见证。用前面人家接近你的时候，是不是碰到光，还是碰到你的时候碰到黑暗，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美好的见证。好，生命生活表明生命的光，第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生命道 word of life， 就是你的 the word of life， 就是你的生命好像道这样讲出来。今天讲到有神的话讲出来你听了，但是你的生命也就是那个道是吗？也能够作为主有美好的见证。约伯背上他的血在地里面也为他的生命来到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啊，表明这个Epikel holding fast to the word of life， holding onto the word of life， hold firmly to the word of life， 换句话说紧紧地抓住这个生命之道啊。保罗说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这个保罗也夸口，不是夸他自己有多好，而是夸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成长，叫保罗得到那个满足。I may have cause to glory, I will have reason to boast, I may boast, I may be proud, I may rejoice, 没有空跑。 有徒劳，我觉得这是非常感恩的事情。有没有做过一些事情做了很久之后发觉是白做的？有没有？我们人生里面都有什么多多少少都做了一些事情是白做的，其实不需要走这么多的弯路，这样子做动一下就做完，但是呢却没有人叫我，就拐来拐去拐来拐去，基本上都走很多弯路。哎呀，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真是求主帮助，但是我们需要老师来教我们该怎么做，是吗？很多东西可能在网络上可能是免费的，你不会用那你就付钱了，是吗？还好不过还有主的恩典，没有空跑。有些时候可能要额外的劳苦，但是没有空跑。好，第三个大点是喜乐人生，顺服光明。第三点喜乐，好，保罗的喜乐，腓立比教会的信心。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保罗说，你们的成就，你们在神面前的成长，我就能喜乐。如果我被教奠，或是我为主殉道的话，如果我死了的话，我也为你们感恩，因为看到你们的那个生命的成长啊，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的喜乐啊。英文那个翻译是 "But even if I am being poured out as a drink offering upon the sacrifice"， 换句话说，保罗说，如果我真是为主殉道的话，and service of your faith, I rejoice and share my joy with you all。保罗说欢喜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美国这里的确是主的恩典，我们在一个自由环境里面，你在这里聚会，你不怕目前呢，到目前来讲啊，你不会怕忽然间有人冲进来叫你不能聚会，把你们都赶走，甚至把你们都拉到警察局去，怕不怕？怕不怕？怕。在这里还不用怕是吗？将来怕不怕不知道，但是在很多地方就不同这个情形。最近跟一个地方一个弟兄讲谈话，他说我们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国家，在那个地方聚会了十年没事，但是7月2号他说我们被通缉了。聚会完了之后忽然间有人来了，那是什么时候什么人来了，说你们从今天开始就不能在这里聚会。那个房东那个房主就立刻跟他们取消那个租那个合约，他们要另外找教会，随时都会有这样的人进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喜乐，你的喜乐在哪里？不是因为你今天赚了很多钱，当然你赚很多钱你会喜乐，你买股票啊，你买股票低买进来，高高卖出去，喜乐不喜乐？喜乐，高高买进来，低低卖出去，那就不喜乐。哎，确实帮助了，房价也是吗？你买的时候是50万，卖的时候100万，买不起了，但是还要交税就是了。不过求主帮助我们啊，物质的东西会上上下下，但是人的生命能够成长，为你们感恩，我为你们感恩。就是几十年前在大学中念神学时认识你们，到今天你们还在这里，在主的恩典里面忠心服侍，这是主的恩典。那个信心啊，那个 pieces 喜乐，那个 carrel 啊，腓立比教会，这信心如奉献，如这个奉献给神的那个器物。老师，我若被献上，换句话说，我若是被你熏倒的话，我也是喜乐的。求主帮助我们啊。那么还有就是保罗呼吁腓立比教会与他一同喜乐。保罗说：“你们的信心叫我喜乐，那你们就和我一同喜乐吧。”那你说腓立比教会不喜乐吗？他们也喜乐。但是你他们没有问题吗？有，来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发觉教会里面有两个姐妹，好像有点不很同啊。但是问题是，保罗赋予他们，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喜乐，因为你们信心成长，叫我喜乐。我喜乐了，那么我也呼吁你们，你们也与我一同喜乐。你说，牧师啊，我目前的生活呢，没有什么是叫我们能够喜乐的事情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喜乐这个字呢 ，rejoice 在中文圣经和本文出现了137次，旧约85次，但是旧约就是希伯来文呢就不是这个字了啊。新约呢这个字出现52次，腓立比书出现12次。新约圣经27卷书，喜乐这个词这个字呢出现52次，在新约52次，腓立比书就占了12次。 腓立比书是新约二十七卷书里面的小小的一卷，但是这个字在腓立比书里面出现的次序十二比五十二是多少？五分，差不多五分之以上。这位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保罗在每卷书里面他的表达，当然在腓立比教会里面他的经历也不同，是吧？腓立比书的主题在基督里面是喜乐，保罗呼吁腓立比教会他也喜乐，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同喜乐。我觉得这不简单，很多时候顺利环境我们喜乐，我们逆境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好，常常的顺服神或主求恩，顺服不是顺服主不是人的要求，只是我们对主的那个见证。顺服信主后为主而活，美好的见证荣耀他。信主后行事为人，要成就主的美意记得。你信主活到今天，你要成就神在你身上的美意。那很多时候有机会问，那神在我身上的美意是什么呢？你信活了这么多年啊，求主帮助。家庭在神的面前能保守，孩子能长大，信靠主，这是宝贵。很多时候呢，很多基督徒的那个生命跟教会的使命，那个生命的使命跟教会的使命是在一起。他去到参加一个教会，教会有这个使命，教会的使命成为你的使命啊！好，求主帮助我们，为主生命生活要美好的见证啊，为主做光做见证。信主后齐心努力传福音，表明主得到，在基督里常常喜乐，靠主成长。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靠主喜乐。侍奉中要以侍奉。要有信心来到侍奉，为教会为牧者为宣教士祷告，发现他们的需要。很多时候你为别人祷告，看到别人好，你会因他们的成长而喜乐，就这么帮助他们啊。活出救恩，三方面：顺服、光明、喜乐，就这么帮助。当然不止这三面，但是这几件事情里面提到这三面。愿我们的家庭是个光明的灯台，愿我们的教会也是个光明的灯台，能够照亮许许多多人的需要。耶稣低头向你敬拜祷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求你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把我们救恩能够活出来，让我们的。